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1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向香港出口国防和高科技产品；华盛顿说美国对中国施加的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现在也将适用于香港；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而美国参议院也无异议通过法案就港版国安法制裁中国官员、企业和国有银行；被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九二共识目前正面临党内不同世代的挑战，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此外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在香港主权移交23年来，七一大游行首次遭禁。中共强推的港版国安法生效实施之际，数以千计的港人无畏恐惧走上街头抗议。香港警方展开强力镇压的同时，首次拘捕被指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市民。香港主权1997年移交中共后，由民间人权阵线每年主办的七一游行今年首次遭警方禁止。不过数以千计的港人七一当天下午仍旧自发上街，在港岛、铜锣湾和湾仔一带示威抗议港人强烈反对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的港版国安法。大批市民下午1点左右开始在铜锣湾崇光百货附近集结和游行，随后数百人一度走出马路呼喊口号，交通受阻。大批防暴警多次封锁拘捕示威者，并发射胡椒喷雾，出动水炮车多次向人群喷射水柱，包括针对媒体记者还释放手掷式催泪弹。警方通报表示到下午4点共拘捕超过70人，当中2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这是港版国安法6月30日深夜11点生效后，香港警方首次依据该法逮捕港人。据港媒报道，一名男子在铜锣湾被警察搜出写有香港独立的旗帜，而稍后另一名女子在东角道展示香港独立的中英文标语，两人都遭逮捕。有报道表示，国安法生效后，警方即时展开执法，警员接获执法指引，示威者如果在游行期间打出香港独立的旗帜或其他独旗的标语，都属于违法。香港警方稍后通报说，截至下午5点半，警方共拘捕超过180名示威者，当中7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而一名警员在试图制服一人期间遇袭受伤。此外，自1989年以来坚持举办纪念八九民运6次屠杀活动，反对中共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的香港支联会发表声明表示，支联会立场不变，仍会坚持5大纲领，抗衡一党专政，保存6四记忆，并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另外，台湾于星期三7月1日正式成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提供港人来港咨询服务，提供人道援助，也提供人道援助。台湾大陆委员会主委陈明通在港服务交流办公室揭牌仪式上表示，这个办公室的成立不仅表达台湾对香港民主自由的支持，也彰显我们关怀港人的决心。几小时前，香港政府宣布实施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陈明通说， 港版官法38条当中名列，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若在香港以外针对该法规定犯罪，亦适用于本法。他形容该法是天朝帝国对世界子民发出的律令。针对台湾政府针对香港国安法为香港人开设援助项目，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民进党当局企图继续与乱港分子勾结，危害国家安全，而香港国安法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和处罚做出了明确规定，因此必将斩断民进党当局乱港的黑手。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向香港出口国防和高科技产品。华盛顿说，美国对中国施加的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现在也将适用于香港。这一举措被认为是对中国强推香港新国家安全法的回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由于无法区分美国对香港出口的防御设备以及军民两用技术是出口给了香港还是落入中国解放军的手中，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政府星期一宣布停止对香港出口这些设备和技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表示，中共决定剥夺香港的自由，迫使特朗普政府重新评估对香港的政策。随着北京推进国家安全法的通过，美国从这个星期开始停止出口美国生产的防御装备。美国还将采取措施，在国防以及两用技术上对香港实施与中国大陆相同的限制。美国商务部也在一份声明中说，商务部暂停了给予香港特殊待遇的规定，其中包括出口许可豁免。中国星期二通过港版的国安法，这距离中国人大代表首次审议这项法案还不到两个星期。这一速度表明，在去年抗议活动的冲击后，中国总书记习近平迫切要求加紧对香港的控制。此外，将通过立法的时间点选在7月1号之前，也相当具有政治的意味。因为过去香港在回归纪念日这一天，常常会爆发民主抗议活动。
美中对抗以及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中国政府宣布将对所谓在香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官员施加签证制裁。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立刻反击，他表示，中共威胁报复再度暴露了北京政府如何拒绝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白宫国安会针对北京通过港版国安法做出了回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北京通过了港版的国安法之后，美国的国务院以及商务部都已经在星期一分别做出了回应。那么就在6月30号星期二的早上，我也询问了白宫国安会关于北京通过了港版国安法，白宫方面有何回应。对此呢，国安会的发言人约翰·尤利奥特就回应我说，他发出一个声明，当中说北京通过国安法违反了其对于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现在北京以一国一制来对待香港，美国将继续采取强力的行动对抗那些扼杀香港自由和自治的人，我们敦促北京即刻改弦更张。那么就在一个月前呢，6月29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当中才刚表示过，他说实施港版的国安法不但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也违反了基本法，香港的自治还有27年，这是香港人民、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悲剧。北京的做法逆转了香港的安全和繁荣，扼杀了香港人民的自由，香港已经不再享有足够的自治。特朗普总统说呢，一国两制已经被一国一制取代，他就当时责令了他的政府部门来严令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制裁某些中国以及香港的官员，同时呢也要国务院重新审议前往香港的旅游建议。那么现在呢就通过了香港的国安法，白宫的国安会也发出了声明，希望中国能够改变他们的做法。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日通过港版国安法前夕，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而美国参议院也无异议通过法案，就港版国安法制裁中国官员、企业和国有银行。此前，中共主管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6月17日在夏威夷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晤时表示，美国在香港、台湾等问题上越过红线的做法将危及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新冠疫情继续肆虐并重创经济的背景下，美国为什么要在香港问题上采取愈发强硬的姿态？华盛顿的出手能否制止北京不断对香港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侵蚀？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就这一问题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我首先想先来请教江峰先生。江先生，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在这个特别是去年反送中运动以来啊，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这个美中两国是围绕香港问题有过多次的这个激烈的交锋。那么中国是经常指责这个美国是在干涉的中国内政。那么我想请教您，这个美国是不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那么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对北京的这个姿态是非常的强硬的，那么也是非常强势的。那么美国的在香港问题的利益，你认为在哪里呢？
说有没有干涉内政这种事情呢？是肯定有啊，比如说毛时代啊，中共喜欢说世界革命嘛，支援世界革命嘛，扶持东南亚、扶持亚非拉的国家的这个共产党到别人国家去搞暴动啊，搞颠覆政权。你比如说这个红色高棉嘛，红色高棉的时候呢，他的领导人到北京去接受培训，接受军事培训，刘少奇、邓小平亲自接见，回去怎么做、怎么搞。那么到了这个回到柬埔寨之后呢，这个陈伯达还亲自来到了这个柬埔寨，告诉他们要把这人呢、啊、从城市里面赶到农村去啊，实现共产主义农村，这个就叫做干涉内政，对吧？那么现在美国关于这个香港人权法和以后一系列的这个包括现后来的这个自治法和现在这个问责法的这个出台，这个中共的是一贯的还是挥起了这个所谓叫做干涉内政的大棒。那么我们就看跟过去毛时代中共到别人国家去颠覆政权啊、组织暴乱，美国是不是在干涉内政？美国干涉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我们觉得是这样，比如说你说中共说制裁六四屠杀，你说是干涉中国内政啊，那后来说是维族人百万维族人关进集中营啊，你说的是事儿，他说是干涉中国内政。实际上我们发现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围绕的一点就是人权。啊，这人权呢，大家知道这个所谓这个内政啊，它不仅是一个就地理上我把这中国啊圈起来了这么一个位置，你不准伸手进来，哎，不准管我们这个事儿，它不是这么一个简单概念。人权是没有国界的，啊，对于人权迫害，你搞种族灭绝啊，这就不是怎么简单的内政了，你全世界都可以关这个曝光的，都可以关注的，对不对？因为有一个世界人权宣言在那里嘛，这个普世价值，包括中共当初它加入的时候也是承认的，也是签字的，也承认这一点的。就像咱们举一个例子，你说搞家暴，你在旁边，你这虐待妻子、虐待孩子，旁边邻居看到了，是不是可以报警？那警察过来是不是上门说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对你家人不利了？这个就不能说这是我们家的内政啊，我打老婆孩子是我自己的事儿，这是对的吗？这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在生活中，大家是否定的。那么在这个国家关系呢，国际关系方面呢，咱们看这个香港反送中。对吧？你这个警棍、催泪弹、这个橡胶弹、布袋弹，疯狂攻击这拿着雨伞的孩子们，是不是？所以在香港说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暴徒，只有暴政。所以整个在美国这个就是关切香港的问题上，主要是以这个人权为他们的这个参照的这个一个标的，是吧？人权参照的一个标的。那么由于人权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关注是符合联合国的基本法的，也是符合人权的普世价值的这个定义的。
好的，接下来想请教杨经理杨先生，就是 这个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实际上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立场是很鲜明的，那么对中共的这些做法也是很强势的。那么就有很多的这个，实际上有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听众观众都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会采取这样的一个姿态。那么您认为，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它这个主要利益在哪里呢？
如果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必须看一个大的背景啊，这个背景呢，就是说中美关系的大背景啊，香港实际上涉及到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中美现在正在进行的冷战，新冷战，这个已经是很多学者、政策制定者、政治的观察家都在用这个词，就是新冷战。讲到冷战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价值之争，主要是价值之争。刚才江峰先生也讲了，这个价值之争实际上就是人权问题，根本上就是人权问题。这个人权问题，人权高于主权，这已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而这个不仅仅是如此，中国它作为很多国际公约的这个签署国，它要负一个国际的责任，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包括联合国的一些人权的这个协约，中国都是这个签署者，你有这个国际职责，那么你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协约，你有一个国际上的职责，你要履行。所以这时候呢，内政和外政之间呢，就不是那么清晰的界限，而且人权高于主权，这个刚才江峰先生已经讲的非常清楚了。而在这个价值的问题上，恰恰是冷战的根本，就是说现在香港是处在美中或者说自由世界和中国的这个冷战的最前沿。香港的这个角色不是今天才有的，实际上在老的冷战里边，香港也处在最前沿。那时候美国曾经利用香港这个地方啊，在越战的时候往那进行这个军事攻击啊，以及越南的很多难民逃到自由世界的一个象征，当然最终他是想来美国，但是很多情况下第一站就是到了香港啊，这个实际上它有这种的传统，它是两个价值之战的一个前沿。而且现在美中的冷战正在这个开始，而且往纵深的这个开展的时候，香港的它的价值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这是第一个大背景。第二个背景呢，就是贸易战的背景，就是中美贸易战，大家现在也都非常熟悉了。那这个实际上中国利用香港这个地方得到了很多的利益，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说吸引外资，那时候西方的资金基本上不去中国，没有信心，那主要是靠港资和台资，或者说很多外资也是通过香港进入中国的，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这个利益。那在这个贸易战中呢，当然如果这个贸易战打起来以后，那这种利益是不是还给中国？因为现在香港还享受着特殊的贸易地位，如果继续给这个贸易地位的话，可能客观上就帮助了中国，在对打贸易战来讲可能是不利的，这是对美国的一个利益上的考量。另外一个背景就是技术战，就是尤其是军事技术战。在美国大家经常看到有些新闻抓捕了一些这个华人啊，美籍华人卖一些禁运的科技给中国，好被抓坐牢的，大部分都是通过香港，因为香港不在禁运之列，他用一个变通的模式先进入香港，然后再进入中国，所以这个背景之下，当然美国就要考虑，如果香港不能够继续有自由和法治，啊。那这样的话和中国的贸易肯定会中国带来更多的利益，所以这个背景之下呢，像这是美国的负面考虑的利益，就是影响我的利益。但美国在香港呢也有很多自己的经济利益，包括它有1300个公司在那里，还有700多个这个区域的运营中心在那里，然后有8万5千的美国人生活在香港，当然美国在香港就有非常大的利益。如果你自由和法治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了，当然他要重新考虑我和你的关系，这是另外一层的这个所谓的干涉内政了，有的人讲说你取消 香港的贸易特殊地位，你是干涉内政，这完全是错的。刚才我说内政和外政是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但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说美国和香港的关系是建立在它是一个自由港，它由自由和法治的基础上我和你建立这个关系。如果你自由港的这个地位不存在，那我就要给你解除关系，这不是内政啊，这是我的权利啊，这就像任何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断交一样，这是他的权利，如果这个人发生改变了，我就跟你断交了，说恰恰这不是内政问题。
嗯，好的。那么江峰先生，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港版国安法里面有一个条啊，它就是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条款，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打击所谓这个外国的势力，勾结外国势力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有的分析就认为这一条实际上是针对美国的，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呢？那么如果一旦这个法律开始实施，那么它对美国支持香港的这个自由民主这个运动它的影响是什么呢？
啊，说到这个反华势力呢，其实这个棒子呢是从70年前就一直在挥舞的，因为咱们知道1950年这个朝鲜战争爆发，一爆发之后呢，这个美国就从二战的中华民族的抗战盟友突然一下就变成了所谓的啊中国的敌人，实际上就是中共的敌人，那跟你开战了嘛，肯定是树敌了嘛。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中共就开始进行这个丑化，开始进行黑化这个美国。很短的时间内吧，这个在毛泽东啊、周恩来啊等所谓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这个亲自关怀之下啊，美国很快就成了一个战时的牺牲自己。这个朋友们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像美国这样子啊，对中华民族的生存起到了这么大的帮助的作用，尤其是在二战，尤其在后来中共跟赫鲁晓夫断，跟这个前苏联断交关系啊，这个不是在赫鲁晓夫时代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了，差点遭到了灭顶之灾核打击的时候，都是美国出手拯救了中国，应该准确说是拯救了中华民族。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盟友来说呢，在很快的时间内呢，在中共的宣传下就变成了最可恶的、可憎的美帝国主义啊，这个是完全是中共宣传打造出来的。如果再往前再追究一下下去的话呢，一直到的清末民初的时候呢，啊，民国初年的时候呢，美国对中国的医疗支持啊、教育支持是最大的，包括咱们知道的这个庚子赔款当中呢，美国用它拿大的一部分呢来建造了清华大学等教育机构。援助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留学，那么应该来说奠定了最重要的中华民国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教育基础和科技基础，这个优势一直发挥到了就是中共建政之后的50年代，还继续发挥着余热，一直到最后呢，等于是这个是彻底消亡了随着中共的这个一边倒的政策呢慢慢消亡了。所以说呢，这个美帝国主义和这个对华这个反华势力呢。主要指美国，这是没错的。但是事实上呢是正好相反，一个他们是把一个对中华民族帮助最大甚至是恩人的一个国家呢打成了自己的敌人。从这点来说呢是实际上符合了中共的一个统治集团的利益，但是对中华民族的真实的未来呢是伤害最大的。这就是可以怎么回答，就是说刚才你说是不是把美国树为了最大的反华势力吧。那么这个反华势力现在呢，按照中共的这个口径来说呢，又要再次的开始反华了，对不对？又要开始反华了。刚才这个建立兄已经说了，其实他们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主要是在人权方面对中国的一个关注。而人权问题呢，实际上是人权高于主权嘛，如果对人权最大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你这个国家是否能立于世界之林的最大的关注。我们如果没把这层逻辑关系搞清楚的话呢，简单的把它对我们的一些批评啊，对我们的实行的一些作为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需要的一种公平和价值观的一种导向的一种行动，把它作为纯粹的反华来说呢，我们整个的思想和我们整个民族的走向就会走得很偏狭。美国对中共的这个制裁集中在，为什么集中在中共官员的制裁？ 我需要说的一点，大家知道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它是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形成的这个法案。在此之前呢，在中英联合声明之后，美国实际上为了保障他在美，他在香港能够继续拥有一个这个民主自由市场的这么一个机制，好做生意，他呢制定了一个香港关系法，啊，制定了一个香港关系法，这是基于中共在一国两制之，基于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基于对世界的所谓叫在香港搞一国两制的这么一种承诺之下啊形成的香港关系法。那么香港关系法里面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一旦香港不具备了上述的民主、法治和自由市场的这种体制之后，啊，美国是有权终止对香港的一个优惠地位的一个待遇的，把香港视为一个内地的一个城市，无异，啊，这是这个香港关系法的核心。但是香港关系法这个核心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说一旦实现这一条，我们说叫泥沙俱下，是不是香港整个的经济都会受到摧毁？整个西方世界在香港的经济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会变成一个什么啊？至少不能说它死城吧，至少会变成一个不会让原来一个世界金融中心东方明珠啊会黯然失色嘛。所以呢，形成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里面后之后呢，它有相对来说就是有点像这个海湾战争之后啊，整个美国的这个战略思想的这个转变啊，由全面战争的这种形式变成了一种精确打击的行为。那么在香港也实现的是这种行为，也就是谁会造成这种香港丧失他这种原先拥有的这种自由市场地位，拥有他的这个应有的国际地位呢？是因为中共的对一国两制的背叛，承诺的背叛啊，所以呢，要惩罚的应该是中共和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实施政策实施者。所以呢，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为了尽可能的保护香港，尽可能的保护更多的香港人，而对香港现有的经济政治秩序形成破坏的，对世界在香港的利益进行破坏的这些中共的相关人等进行制裁。这就是我们看到香港人权法后来出台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它是个精确打击。而这种精确打击对于以权贵阶级啊为主要特质的啊中共现在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对于权贵阶级的打击就是打中了啊，打蛇打七寸呢，就打中了他的要害之处，啊，因为权贵这个资产阶级呢，他实际上资本阶级他就是为个人利益啊，为个人家族谋利，是这么一个特色。你把他的这个在美国的签证给停了，啊，他在美国甚至他的家属的签证停了，那么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妻子、子女，在美国享有真实的这个民主和自由的这种机会呢，就渺茫了，剥夺了他们所谓在中国呢啊这个侵蚀人们的、侵蚀民众的利益、侵蚀香港利益所获得的那份利益，在西方世界让他们的后代享受民主自由的这种权利给他剥夺了，这对他们是真正的打击。
好的，今天的时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国金融市场在线信托公司违约的暴雷事件，即中国上市公司安信信托因其100多亿元的投资理财项目陷入财务困境被停牌重组之后，四川信托公司超过252亿元的 TOT 项目也出现逾期兑付的违约情况，投资人为此感到恐慌，并开始集体维权，要求政府监管部门与该公司积极回应。分析人士称，经济下滑冲击下的信托业难免发生逾期违约或暴雷事件，而投资者集体维权将面临当局维稳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六月中旬以来，四川信托公司的 TOT， 也就是信托中的信托项目中，有部分投资产品发生逾期，上百投资人前往成都市信访部门，并三次集体到四川信托总部要求保障权益， 其中十余人6月24号作为川信 TOT 违约项目的受害人代表，与该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再次进行面对面沟通。参加当面沟通的投资人代表之一吴晓松说，当时与会的还有当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官员。吴晓松指出，川信公司一度承认 TOT 项目有交叉违规操作行为，但后来又予以否认。这位投资人表示，川信 TOT 项目至少涉及四种违规行为。
所谓的期限错配，这个词儿是一个专用名词儿，说成一个大众通用语言就叫庞氏骗局，就是用后面的人的钱，这个叫错配。第二个违规挪用，就是我本来说我要去投这个项目的钱，我拿到其他地方去干别的事儿了。第三个就是他和之前嘛，他除了就跟错配也有关系哈，跟第一个错配也有关系，就是抹掉坏账嘛。比如说我的这些所有的投的项目，不管是 TOT 的或者非 TOT 的项目，我出现问题我都把钱兑付给了别人，对吧？我兑付给了别人，那我肯定是会有坏账的。理论上来说，我抹掉坏账，我应该这个钱应该从哪儿来呢？应该从我的利润里面来，对吧？但他并没有，他拿的就是我们投资人的钱去抹掉这个他之前坏账的一些项目上缺掉的钱。然后第四个就是和别人就说进行一些互抬，就是那种叫什么坏掉的项目互相融资，就是说我这个项目比如坏掉了，对吧？我应该卖不掉，产生不了现金，所以我的钱回不来。但是他们有个方法是什么呢？两家信托公司，我出钱买你的不良资产，融你的不良资产，你出钱融我的不良资产，然后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这个项目还在操作，对吧？还有价值。然后其实两边这个已经是坏掉的东西，他们只是相当于是钱过了一遍手，然后又退回来了。
投资人吴晓松表示，川信 TOT 项目的门槛比较高，投资人中又有许多老人，由于他们相信中国的信托法和国家背书，而且有政府机构监管，所以把毕生积蓄投进了他们以为风险比较低的理财产品，以免坐吃山空。有的人在现在不能按期兑付的项目上投资，本来是为了赚一点比银行储蓄略高一些的利息，养老治病或者给孩子留学，所以这些投资人都在担心自己的血汗钱打水漂。
老人是真的是一辈子的钱，相信国家，也没有说去投那种其他什么真的是市场监管下的，而是国家监管下的这个信托机构，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很多人可能现在会更受不了一些。你比如说像 P2P 一样的，我贪你那个10%几20%的这种利息，也没有，我们的利息也比银行高一些，比那个 P2P 还是低很多。
四川信托上海财富中心的理财专家邵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既是金融投资业者，也是川信投资项目的投资人。他说，当前的疫情和不利的金融形势下，川信资金池出现兑付逾期的情况也算正常，这跟 P2P 暴雷不一样。他表示，希望公司和政府能够尽快处理相关问题，不要任其发酵。
当前的形势呢，特别是疫情以后啊，形势也特别是金融形势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也算正常吧，是吧？现在在银监会的那个强监管的前提下，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比较正常的。这个现在目前出来这样的一个事情吧，我觉得后续的话，我觉得站在客户的角度，我目前也站在销售角度啊，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也希望公司包括政府能尽快处理，不要发酵太大。
投资人吴晓松说，川信方面用疫情影响当作无法如期兑付本金和利息的借口，其实是几年来的违规挪用项目资金出现坏账，导致资不抵债。
对外说的是因为疫情和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只要你了解点儿的人，你都知道这个事儿是他的借口。具体的情况是因为他违规在操作这个资金。
在四川成都的吴晓松表示，目前北京、大连、山东等一些地方的投资人也在为川信 TOT 项目发生的违约问题表达维权诉求。不过吴晓松指出，上海那边的投资人似乎还没有动静，可能跟之前发生的安信信托获得重组继续运营有关。现在四川的投资人希望川信也能实现重组，或者由政府牵头向银行贷款， 来保证投资人不至于落得血本无归的结局。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你像北京、像大连、山东，还有几个地方，他的很多投资人已经联合起来了，已经开始觉得这事不对了。上海那边没有什么动向，就说明上海那边安抚工作做得很好，因为上海他们正好之前安信那个就是上海的嘛，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这个事儿并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
在上海的川信经纪人邵峰认为，金融机构在中国一般而言没有破产一说，最多就是重组。他说，目前来说，川信是一家金融机构，对于该机构后续的重组，特别是对客户的兑付，他很有信心。独立的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目前的信托产业规模可能在17-20万亿元左右，不仅是川信，还有安信等一些别的信托企业已经暴雷，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而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他说，经济下滑的形势是导致信托公司暴雷非常重要的引爆点，会集中爆发。这位分析人士指出，信托公司实际上就是影子银行，风险防控能力不及银行，而且还有政策风险，比如经营房地产开发投资等银行不做的项目，遇上经济下滑和疫情影响就会受到很大冲击。因此川信等信托企业逾期兑付是不出人意料的。贺江兵指出，川信 TOT 项目已经打破刚性兑付，其背后的银行不会拿钱代为付账，因此他担心川信投资人的理财项目可能打水漂，血本无归。
这个中国的投资者他素养教育还很不够，只有炒股的，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个亏了他不会落。你像这个信托，它本身就是高风险，它本身的所有的项目都是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明令禁止银行不能投的，他才投，所以它本身就是个高风险、高收益这样的。
贺江兵表示，西方的信托是受人之托替人理财，大家族、公司或者个人将大笔资金委托金融机构代为理财，而中国的信托业则是反着来的，先有项目，把项目分成块，然后找金融机构、富豪和投资人募集资金，从事银行不做的投资。他说，一遇到经济下滑，最先倒掉的是参与者以自嘲为屌丝的平民百姓和中产者为主的网贷平台 P2P， 然后是制度设计有问题的信托机构。目前来看，银行虽然会由于经济形势不好而出现更多不良资产，但还远远不会因为这些暴雷事件而面临危机。贺江兵和在上海的信托理财顾问邵峰都提到了国家层面的维稳。邵峰表示，他说的维稳指的是当局特别强调的当前工作重点六稳当中的稳投资、稳金融。贺江兵则直言，他说的维稳就是动用国家机器对蒙受大笔资金损失的信托公司客户进行稳控，阻止钱财被信托公司违规操作的受害人采取维权行动。川信投资人吴晓松称，他们一行十多人代表川信难友，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出面与川信高管见面，没有上街举牌或拉横幅，但仍然被公安部门打电话及登门警告。他还表示，每次投资人集体到川信总部银监会或信访部门请愿，都有一些警察到场，并且封锁通向大街和市中心天府广场的路口，只允许请愿者分别从请愿现场的后门街巷离开。这位投资人表示，希望社会和媒体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希望有关各方参照先前发生的安信和江西中江信托等重组案例，积极妥善解决问题。
对，我们还在继续维权吗？
四川信托公司的公开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其官网5月11号发布的一份声明说，有别有用心者捏造并散播关于四川信托即将被接管、资金池业务全部停止等不实信息，严重诋毁我公司声誉。公司郑重声明如下：一，我公司经营管理工作一切正常，各项业务均有序开展。二，对于前述不实言论，我公司已向有关部门举报，并将根据其对我公司造成的损害后果追究其法律责任。 该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该公司恒泰优资二号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第八期、十一期、十五期将对6月20号到期的投资信托计划在10个工作日内执行收益分配。投资人代表吴晓松周一告诉美国之音，川信目前只有极少项目如期分配，已经违约逾期的项目没有进展。银监会一位肖处长对前去投诉的投资人没有做出明确回应。据中国媒体报道，四川信托监事会主席孔维文本月早些时候称，四川信托资金池业务目前遇到流动性问题，在考虑处置资产和引进战略投资者。报道说，目前四川信托已经被银监局贴身监管。川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据说是曾担任上市公司四川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刘苍龙。刘苍龙是因黑社会杀人案而被执行死刑的四川汉龙集团的掌门人刘汉的堂兄。据百度介绍，刘苍龙曾两度担任全国人大代表，2019年获得当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被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九二共识，目前正面临党内不同世代的挑战。国民党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所谓台海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的九二共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一月，国民党在总统大选中惨败，大选期间九二共识几乎被贬为亲中投降的代名词。国民党检讨败选原因，认为主要是在两岸关系论述上失去民心。此后国民党亲壮派大声疾呼把九二共识升级换代，他们认为尽管九二共识曾经为两岸关系产生过正面效果，但是被污名化，被贴上等同于一国两制的标签，难以被年轻人接受，在台湾已经不再受到信任。日前国民党改革委员会提出两岸新论述的建议案，力图扭转亲中包袱，虽然仍然保留了九二共识的既定立场，但明确拒绝一国两制，并支持香港的民主。建议案把九二共识定义为过去扮演两岸求同存异的重要工具。会中还提出了四大支柱，也就是坚持中华民国主权，保障自由民主人权，维护台湾安全优先，创造双赢共享繁荣，以期建构和平稳定的台海关系。这份两岸关系论述的建议案必须等国民党中常会和九月份的全代会认可核准后才能定案，但是这个两岸论述一提出就招致国民党大佬不满，认为淡化了九二共识。前总统马英九通过其基金会表示，在他八年总统任内与大陆签订23项协议，从两会，也就是台湾的海基会以及大陆的海协会，这两会的恢复谈判到两岸领导人会晤，都是九二共识的具体实践。马英九基金会说，民进党采取否定与抹黑九二共识的方式，国民党有必要随民进党起舞也反过来动摇自己的信念吗？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22号发表声明，力挺九二共识，认为九二共识的价值不容抹煞，相信九二共识能够继续为台湾与人民有效地谋求尊严、和平与福祉。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当天也表示，九二共识是国民党面对一个中国问题的解方。他批评民进党以错误资讯误导人民，使得人民误以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可是国民党这些大佬们的表态立即引起党内亲壮派的强烈反弹。国民党里的多个青年组织代表25号召集记者会表示，如果再紧抱九二共识这块招牌，国民党恐怕会流失1到2个世代年轻人的支持。国民党议员游淑慧则在脸书上直言说，难道国民党穷的只剩下九二共识？他说，国民党要誓死捍卫的四个字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九二共识，也要问问习近平还要不要一中各表。 对于党内不同世代的挑战以及外界质疑，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赶紧表示，两岸论述建议案供党内外讨论，并非定案。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隆则表示，国民党一定不会抛弃九二共识，只有如何论述的问题。台湾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认为，国民党内部在九二共识上的强烈分歧显示了不同世代间对政党使命与现实环境的认知差异。他说，
当前国民党高层所提两岸新论述确实是引起党内严重纷争，但亦显现出不同世代间对于政党使命与现实环境之认知差异。历代党主席对于不再以九二共识为论述主轴皆有所异议，新英对根本原则之坚持，但新世代刻意淡化九二共识，则是基于回应台湾现实政治环境之选举票房算计。
目前台湾很多人认为，国民党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已经不再包括台湾方面关于一中的表述，只沦为被紧紧掐在中国大陆单方面高举的一个中国之下，也就是台湾是中国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少人甚至认为九二共识不存在，民进党在没有执政以前就表示不存在九二共识，说九二共识是国民党与中共两党私下所形成的共识，不能够代表台湾整体意见。前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是1992年台海九二会谈的第一线谈判代表之一，也是九二共识的见证人。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1991年在李登辉总统的推动和参与下完成国家统一纲领，第二年出台了一个中国解释文，这是一中原则台湾方面的定义，也就是台湾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这是1911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台湾承认1949年后两岸分治，但是未来的中国一定是自由民主繁荣的中国。李庆平说，有了这个政策之后，海基会从1992年10月28号到30号在香港与大陆的海协会进行会谈，此后两会之间来来回回沟通协商，到了11月16号台湾收到了陆方正式回函，台湾第二天就由李庆平在陆委会新闻室发表台湾立场，这也是台海两岸自1949年以来首次达成的最重要共识。李庆平对美国之音还原了1992年他发表台湾立场的确切内容。他说，
我的第一句讲话就是说，大陆11月16号来函接受我方的建议，以口头声明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中国的原则，但两会在事务性的谈判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含义，我方表示欢迎。第二句话就是说，我们已经在香港会谈的时候已经充分地表达了我方的看法，因此不必在北京跟台北找一个时间共同发表。我发表谈话完以后，大概在11月30号的时候，大陆就来函了，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筹办中汪会谈。所以当时我们台湾方面就认为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因此在12月3号正式的一个函给北京这海协会，告诉他们我们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只是根据国统纲领跟一个中国的解释文，那么以口头声明的方式来表达，但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
李庆平说，不能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因为当时两岸间有关九二共识的所有往来文字、电话和会议都有文件详细记载。李庆平特别提出，他在陆委会发表正式的台湾立场时并没有讲一中各表，可是第二天台湾媒体都在头版头条上用了一中各表这个词。李庆平说，这是媒体以意涵引申出来的名词，但不是正式讲话的内容。李庆平认为，一中各表可以看作是台湾的政策，但共识与政策是两回事，如果把一中各表加上了引号则可以接受。在国民党主政下，九二共识促成两岸发展关系，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以及一中就是中华民国。 尽管两岸认定的一中内涵不同，北京也从来没有公开承认一中各表，但是呢，在各自保持模糊的空间下，台湾与大陆交流频繁，签署了23项协议，很多协议目前仍然有效的运作。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承认这个事实。但是呢，一中各表这个名词却随着台湾政治角力操作以及中国大陆对台立场的转变而产生化学变化。去年1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40周年谈话，当中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外界普遍将之视为是对九二共识的最新定调，也就是只有一中没有各表的空间。今年1月，习近平访问缅甸的时候，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罕见地用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说引发台湾外交部严正抗议和谴责，国民党也声明完全无法苟同。习近平这个表态被认为明显收紧一中论述，压制台湾，以回应蔡英文当选连任总统。台湾民意普遍认为习近平这么做反而把台湾越推越远。国民党青年派的议员游淑慧日前表示，不同世代对九二共识的纠结与难以认同其实是北京造成的，是北京这几年来过度强调一中，加上共军不断绕台威胁。也有国民党青年派说，在九二共识不断被大陆侵蚀一中各表的空间之下，国民党实在不应该再紧抱这块招牌。陆委会前副主委郑安国25号在联合报的一篇论坛文章中奉劝北京当局回归当年九二共识原貌，不要再与一国两制连结，不服当时意愿，反而让民进党有扭曲九二共识为一国两制的根据，也让年轻人误解九二共识。国民党不同世代对九二共识争执不休，九二共识这个国民党28年来引以为豪的两岸政策顿时成为烫手山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有向自己的军火买主紧急交付武器的先例，但俄罗斯这次是否会满足印度的请求提前交付武器，对莫斯科来说如何解决并不容易。有分析认为，这将是政治决定，也从中可以测试俄罗斯未来对中国以及对印度的外交政策走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印度国防部部长和副部长最近访问俄罗斯时提出尽快提前向印度交付武器，还列出了一批新的采购清单。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印度对最新式的 T-14 型阿尔马塔坦克感兴趣，俄罗斯正在为这笔交易做准备。2015年二战胜利70周年之际，俄罗斯在当时的莫斯科红场阅兵时首次展出了采用全新理念设计的阿尔马塔主战坦克，这种坦克可用于前线侦察、引导炮火攻击，但迄今还没有大规模生产。俄罗斯有关官员曾表示，这种刚开始装备部队的新式坦克由于造价极其昂贵，俄罗斯军方不太可能大批采购。印度还可能采购铠甲式短程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生产制造技术。由短程防空导弹、火炮和雷达组成的铠甲式系统经历过实战，目前被部署到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基地，在拦截无人机对基地发动的频繁攻击中大显身手。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铠甲系统可帮助印度对抗中国军队所装备的大量无人机。印度在2018年与俄罗斯签署了购买5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计划从明年起开始交货，但印度希望提前交付导弹，而且特别强调不走海运，仅使用空运，显示印度想获得导弹的急迫性。 S-400 由多种导弹弹体、发射装置、雷达、指挥车、吊装和辅助维修等众多系统组成， 空运量巨大。俄罗斯也曾经采用空运的方式早于合同的预定期，在去年提前向土耳其交付了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 S-400 防空导弹交易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和经济利益。土耳其是北约的主要成员和美国的传统盟友，普京利用这笔交易一方面试图分裂北约，另一方面在土耳其和美国之间制造尽可能多的矛盾。土耳其扼守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咽喉水道，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那里是俄罗斯经黑海向叙利亚投送兵力和运送补给的必经之地，这是土耳其在今天的俄罗斯外交中占据重要位置。土耳其2015年击落俄罗斯的战机之后，普京不但没有大规模报复，反而迅速修复两国关系，接下来更通过 S-400 交易和紧急交货推动两国关系升温，让土耳其更加疏远美国。俄罗斯紧急提供军事装备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在2014年同样使用空运的方式向伊拉克运送了一批苏-25型攻击机。当时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攻占越来越多的地盘，伊拉克局势紧张，急需对地攻击武器。有报道称这批战机来自封存的俄罗斯战略储备。这一举动也被认为同样具有政治含义。俄罗斯在伊拉克能源领域拥有众多利益，很多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武装人员当时都加入了伊斯兰国，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紧急帮助伊拉克还可提升作为反恐成员的俄罗斯的国际形象。莫斯科共青团报最近的一篇文章认为，俄罗斯这次是否将满足印度的要求，紧急向印度提供武器装备，同样也将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中国和印度多年来一直是俄罗斯的两个主要的军火买主。俄罗斯军售官员今年年初曾经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很可能会再达成一笔新的苏-35战机的交易。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是否提前向印度交付武器方面，俄罗斯还会考虑究竟能从中获得哪些实际的利益。如果示好中国，俄罗斯能从中国获得哪些的好处，比如中国是否会购买更多的俄罗斯武器。此外，俄罗斯也可以借此施压，要求中国在俄罗斯的经济等其他领域能真正的更多投资。俄罗斯同样也可以借机施压印度，要求印度能够保证把下一批的新的军火采购订单只给俄罗斯而不给其他的国家，以此让俄罗斯继续维持在印度军火市场的主导地位。军事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印度不像中国那样擅长很快仿制武器，与中国相比，卖印度武器几乎没有风险。他说，俄罗斯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印度的军火市场对俄罗斯非常重要，面对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俄罗斯在那里维持主导地位越来越吃力。皮亚图什金说，在武器采购时，印度目前越来越转向西方，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印度现在有更多的怀疑，不相信俄罗斯未来会继续在军工高科技领域保持领先的地位。目前仅有俄罗斯媒体在大量讨论与印度的军火交易，俄罗斯官方都对此保持沉默。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怎样行事，无疑也将为观察俄罗斯未来在亚洲的外交布局以及俄罗斯将如何处理俄印和俄中关系提供一次重要的机会。俄罗斯是否也会借此对日益走近的印度与美国的关系施加影响，也将同样引人关注。许多俄罗斯军事和政治分析人士说，与先前同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合作不一样，俄罗斯这次与印度的交易中所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